君子爱财，取之有道。欢迎收听《理财有道》。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继续收听希望之声晚七点到八点的《理财有道》，我是主持人高杰。今天是9月11号，星期三。昨天晚上的大选辩论你们有看吗？昨天是川普跟卡马拉·哈里斯的这个大选，那今天呢又是 CPI 公布的数字，两项相加，今天股市呢其实非常有意思。从今天早晨的时候呢，就是 CPI 的数据公布之后，可以说是一种大家解读可能算是一种既符合预期又不符合预期吧。那么这种情绪直接导致了今天市场的一个非常大的波动。今天呢一度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呢下跌超过700点，但是呢之后又经过了一个反转之后啊，这个大 V 字呢不但反弹回去了，最终还收高了 1% 哈，就是像标普500指数。这种情况呢被分析是过去两年以来啊在美股是非常罕见的哈，能够把不但是把这个深 V 字呢全部反弹，还去这个升高上涨了 1.1%。那么今天呢高杰会详细的去给大家解读一下这个非常重磅的 CPI 报告，这也是下周联储会议之前呢最后一份重要的数据了，明天的 PPI 呢有一定的关系。那这个到底是怎么解读哈，今天这个消息呢我们看到 CPI 的数据呢让Fed 下周可能降息 0.25 个百分点呢，从昨天的66%，今天呢上升到87%哈，这是我们所看到的今天 CPI 的数字的结果。刚才我提到的这种大选的变化呢，也是对市场上带来了一定的影响。那么对共和党执政受益的一些公司呢，今天都受到了一些抛售，股价都下走。还有呢，对民主党政策如果保持的话，保持的经济政策的话呢，可能有利的公司呢，今天都上涨啊，这也是一个比较有意思的一个情况。然后今天我们看道琼斯呢，道琼斯最终哈，从收盘开盘的下跌700点的时候呢，最终收涨了124.74点，涨幅是 0.31%， 报40861.71。纳斯达克指数上涨了369.65点，涨幅 2.17%， 收17395.53。哈，今天我们看科技股全大涨。因为英伟达呢它也是我看有的分析师就在讲，就是英伟NVIDIA 和这个黄仁勋简直就是美股的大救星，他今天的一番言论呢让今天的 NVIDIA 呢直接大涨了近 9%， 把过去这一段时间的跌幅是全部收回哈。S&P 500指数上涨了58.61点，涨幅 1.07%， 收报5554.13。费半呢今天大涨了229.5点，涨幅 4.9%， 收报 4910.17。 今天的整体的几大科技公司呢是涨跌互见， Meta 涨 1.39%， 苹果涨 1.12%， Alphabet 涨 1.78%， 微软涨 2.20%， 亚马逊呢今天也涨了 2.73%， 哈，全是涨的，科技股今天全涨的。刚才讲到的费半呢，不仅是 NVIDIA， 包括博通啊，你看飙高 6.75%， 美光 4.38%， 高通 3.02%， 应用材料 4.43%， 德仪 1.31%， AMD 4.91%， 全部都是涨的啊。好了，那我们今天呢就高杰每次到关键的时候都会请我们的 Rex 周卫宇先生为我们做市场呢做详细的解读。今天呢最有意思呢我也要请 Rex 给我们详细的解读一下哈，我们之前一直讲这个国债啊这个利率呢它是倒挂的，那么现在正常了嘛，对吧，短期的利率已经低于长期10年的利率了，然后呢大家也担心哈，这个市场到底是不是危机等等等等，所以呢，这现在是非常有意思。每次呢，历史呢会，不会重复，但是呢又有那么多的相似之处，又有一些不一样的地方。那我们这个呢，都要请 Rex 做详细的解读。我们的热线电话888-275-1628，888-275-1628，欢迎您打电话上来呢，有问题或者是不同的观点，和我们的嘉宾呢一起去请教或者是分享。再重复一下，我们的热线电话号码888-275-1628。Rex 你好。
哎，高姐你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哎呀 ，Rex， 今天呢是一个关键 key day 哈。那今天我们也看到这个数字 CPI 数字出来之后，这个市场从开盘到收盘巨大的这种反差，跟我们来详细分析一下这份数据吧，到底怎么回事？
好，那八月份的这个 CPI 比上个月是增加 0.2%， 那这个是跟预期一样，那么年增是 2.5% 呢，是比上个月的 2.9% 要低。那么这已经是连续五个月的放缓哈。从这个角度看，其实这个以 CPI 的角度，这个报告还不错。那真正的问题主要是这个扣除能源与食物的这个 core CPI 啊，就核心的物价指数呢，它就比预期的稍微高一点哈。那月增是 0.3%， 比预期的 0.2% 要高。那么年增率是 3.2%， 跟预期是一样。但它在住房费用啊，那比上个月是增加了 0.5%。 那这种住房的这种通胀的这种僵固性啊，使得下周这个联储局降息两码的几率是下降哈，所以早盘股市是因此这个出现了一个下跌，而且跌幅还蛮大的。那么后来呢，这主要就是应该也播报了，就是这个晶片类股强势上涨啊。那我后来才看到这个相关新闻，就是说传言这个美国可能对这个沙特阿拉伯啊，它对一些高阶 AI 晶片呢可能会解禁，所以呢，这个是 NVIDIA 在今天盘中盘，就是整个整体来讲就上涨了 8.15% 了，那么带动了整个三大指数的全面上涨，所以今天出现了一个戏剧性的这个V 型的反转。当然也有人是说，哎，最后的拉盘呢，是因为我们今天是911嘛，所以911哈，大家要表现的爱国情绪啊。所以基本上要出现一个强力的上涨哈，当然这是坊间的讲法这样。
哎呀，至于吗？已经二十多年过去了，因为911，但是呢，今天我看到咱们看到的科技股上涨哈，我觉得一会儿咱们可以详细探讨，跟昨天的这个debate 是不是有一定的关系哈？它今天的下跌和反弹，下跌什么原因很清楚，反弹的这个是多种因素在。那您刚才讲到的这个 CPI 数据呢，给我们再做一下解读喽。那我们知道呢，现在我们看到什么华尔街日报的联储传声筒这个Nick 这位记者等等的哈，基本上就是分析涨个这个一个 percent 一个基点的这种呢，基本上是一个一码是板上钉钉的了。刚才我讲到了，现在呢 Fedwatch 呢显示是87%。那您怎么看这个 CPI 数据对联储所带来的这种影响？那么接下来就是下周了嘛，明天还有个 PPI， 然后呢核心的这个仍然是蛮高的。那通常您也是说，其实最关键的就要看核心的这个通胀，在这样的一个数字之下，您觉得联储会怎么样去动作呢？
对，我个人的感觉还是可能降息一码的几率是比较大的哈，降息两码的话反而不见得是好事哈。虽然对市场是希望它降多一点，可是他如果在这个鲍威尔主席在讲话的时候说，哦，我们这个经济为预防这个经济衰退，所以我们降多一点，那反而会造成市场恐慌。最好的这个说法就是说，哎，我们经济还是相当的好，然后呢，我们降息嘛是一种预防性的啊，就是说，帮助我们的就业市场哈。所以这种讲法嘛，讲法的话，那下周呢，这个联储局的这个会议可能就会是市场解读是一个利多哈。那不过就是说整个来讲，我们来看这个这次 CPI 报告，如果细节去看呢，主要它还是得力于这个油价的下跌哈。那么油价来讲是下跌4%。所以有助于它所有的东西啊都会有出现这个有一个滞缓。那你如果去看那个核心的东西啊，其实普遍来讲还是上涨哈，就是说除了油价是下跌的，其他的东西呢大部分其实还是有它的坚固性哈，比起去年来讲还是高。那就以刚才讲这个住房来讲的话也是偏高，那么住房偏高的话就牵涉到说，假如你现在开始降息降太快，那大家不是就这个等于可以去 refinance 啊，或者是说你这去买首次购物的人，他可以用比较低的利息去这个利息去买，那是不是又推高了房价？那推高房价又使得租金的这个租金就居高不下，这样就根本通膨就降不下来哈。所以基本上这个住房的这个成本的上就是的坚固性啊，我觉得会使得这个联储局它的降息的速度是相当比较缓慢，可能比大家预期它还缓慢。那么整个这公债殖利率有一点反应的太早了一点，也就我们现在公债殖利率已经从我们在去年的底的时候，那时候是接近5%，那么掉到今天已经剩下3.65%了啊，所以它这个 在这已经跌了将近这 1.35% 的状况下，那其实是有一点反应的快了一点啊，就是说这个可能大家都认为说联储就会积极的降息，但我个人是觉得说可能不会，因为这个住房成本并没有出现明显的舒缓，这样。
这块呢我们先留下一个伏笔哈，因为一会儿我们要去讨论一下昨天这个debate， 比如这个住房现在这么贵啊，那怎么样咱们一会儿再说。我就跟着您这个思路呢，咱们先去看刚才您也提到了今天的这个两年期和十年期的国债收益率呢真的是明显的在下降啊，那已经趋于正常了。以前呢我们大概有两年的时间就是倒挂啊，正常应该是长期的呢要高于短期的，结果呢这些年都是短期的国债收益率呢都高于长期的，造成呢一直货币基金市场也好，这个包括巴菲特也好，手里握着大量的短期的美国的国债，现在呢倒过来了，倒过来了是正常的啊。那最有意思的呢就是本来您过去在历史上啊，只要倒挂就被视为衰退的信号，结果呢现在正常了又被视为衰退的信号。所以好了 Rex 您慢一点跟我们详细的呢去分析一下怎么去做这样的一个解释呢？
对，利率倒挂普遍来讲在过去啊基本上都是暗示着未来18个月哈，18个月大概是一年半左右呢会出现这个经济衰退的现象。不过我们这一次的利率倒挂时间非常的长，可能是至少在我有印象中的利率倒挂时间最长的，本身在这个倒挂期呢就超过了一年多的这个时间，那更不要讲说它如果暗示之后，就是说这个整个在下面的这个我们讲说有衰退风险的这个期间呢是时间相当的拖得相当的长哈。那现在呢为什么大家普遍会说进入这个利率正常化以后会出现衰退，是说假如你利率倒挂之后未来的这个 recession 就是未来的经济衰退普遍都是发生在利率正常化 的过程中哈。那为什么会这样，就是很简单，就讲我们把它想成两个利率，一个长天期一个短天期，那么最短天期就是联储局的利率哈。那么所以呢当联储局积极降息的时候，那么就会短天期利率就往下降了哈。那么长天期假如不动的话，那么这个利率就会渐渐变成正常化哈，就变成短的比较低然后长的比较高这样。那为什么联储局会积极降息，普遍在过去呢都是认为他们看到经济出现了一些问题所以才会积极降息哈。所以这个通常就是已经暗示说这个这个联储局的这个那就是我们经济是有问题，可能会出现衰退啊。不过我之前我们一直提过说，其实我觉得鲍尔主席呢他是很想要把它操作成这个就是 soft landing 哈，软着陆，我觉得他非常有积极的意愿想要这样做。那么他在上次这个Jackson Hole 的这个央行会议也是强调说他不乐见也不欢迎这个就是我们的失业率会出现一个会上升，就是不以这个失业率为代价，所以他我觉得他会积极的来救这个失业率，就让失业率不要恶化这样。所以基本上他的脑中应该还是想的是预防性降息，而不是衰退式要去抢救的降息。那所以大家也不要把它想成说他没有积极降息就一定不好，其实有时候降太快不见得好，就我像刚才讲过，如果现在一下子就砍很多，然后大家就会有联想说是不是经济衰退快来了，其实慢慢降缓和一点降，然后不断的告诉这个大众说我们经济还是相当稳定还是不错，然后不要太担心不要太担心，这样其实反而股市也不跌，那这样子事实上能够反而对我们整个经济软着陆是有帮助的。
没错，从他的意愿上或者是从市场的意愿上大家都是这样去想象的，但是呢我们也都知道一旦经济衰退来临的时候，它就是激进的降息都没有办法阻止那个 recession 的，它一来就是一瞬间它就是崩了。那我想问的就是理想和现实当中到底有多大的这样的一个差距哈？虽然他现在去做，而且还有一个问题 Rex， 那之前他的这个一旦出现倒挂的话经济一直要衰退，而且这么老长时间美国的经济确实是没有出现衰退，原因是什么？难道和 Powell 和 Fed 以及美国这么多的这些政策借债难道没有关系吗？也就是说什么原因导致了本来应该这种通胀这么高的利率应该导致出现的这种经济衰退没有出现呢？
对，如果从经济结构去看的话，我们目前就是说你看就业，不管是就业报告或者 ISM 指数来看，我们现在美国最弱的其实是制造业。就是说制造业来讲的话呢，就是就业失业率是，就 ISM 指数都是低于50，然后我们的失业率是比较偏比较高。那非农就业人口来显示的话，就制造业人口是在这个就业人数是一个衰退的一个现象。但是看其他的产业来讲的话，事实上就没有那么差啊，尤其是跟消费有关的啊，旅游啦、餐饮啊这些东西呢，其实从疫情过后呢，我们好像有一种这个报复性消费吧，所以大家虽然说物价已经高了，可是普遍还是愿意去消费，所以这个间接所造成的影响就是说，我们的那个卡债的部分呢，目前是创造历史新高，但是这个卡债的东西就是说，如果它不爆都没有问题，好，你可以继续刷卡继续消费，那么就有一个表面的繁荣，那么直到有一天你负担不出这个卡债的时候，那开始暂停消费。那么这可能就会造成这个消费力道萎缩，然后之后就会影响到其他的商家。好，那现在所以这个降息为什么极为重要，就是说你在还没开始这个卡债还没爆之前，那么就开始把利率调降，那么信用卡利率也会开始往下滑，那这样就有机会让这个经济整个出现一个软着陆一个现象。所以现在是对鲍尔来讲，我觉得他是这个精密操作，怎么样操作让这个经济呢能够软着陆，而不会出现硬着陆的现象，也是它很重要的课题。
现在所担心的一些客观的宏观的因素呢，仍然是存在着哈。美国仍然存在，而且还正在上涨的财政的赤字，还有呢这种脱钩所导致的各种关税的增加，还有呢现在呢对整个战争的这种危险性哈，那各国对国防能源支出呢，政府全部都在大力的这些投入，那么这些客观的因素导致我们可以预计未来政府的支出仍然是非常的大，假如卡马拉哈里斯这个政府他们还要继续的话，这部分一定会增加的。那么这个经济过去没有出现衰退是因为这些，那么这些能撑到什么地方呢？我对这方面我觉得 Rex 我还是要挑战你一下，你要告诉给大家，就是刚才讲到了我都是增加了他的挑战，他很有可能希望啊有这个软着陆，但是一旦出现不好最糟糕的情况可能是什么？
对，我觉得跟谁当选总统也有蛮大的关系哈，因为我们在这个之前都会做模拟说，哎，这不同的候选人如果当选可能会出现一个什么样的状况。当然普遍来讲，当然这个报告呢做出研究，其实就是说在总统大选年跟非总统大选年呢，其实这个误差只有 0.5% 哦，事实上不是真正有那么大的影响，就是说以总体的大的数据去看，但是你细部去了解他们的这个政策的话，其实是有相当大的差异哈。那我稍微花一点时间解释一下，因为我想川普就我们可能会有四种情况嘛哈，一种就是蓝，就是总统赢，两党也赢哈，那参众两院都赢，那另外一种是红，就是共和党的话也是总统赢，然后另外是参众两院赢，或者是国会没有过半，但是总统有一方赢的这种四种情况。那其实四种情况所带来的对经济的影响都不大相同哈。比如说我们了解这个川普的这个政策呢，它主要就是减税，然后课关税，然后呢限制移民，我想这是他三个很大的主轴哈。那是三个很大的主轴来讲的话呢，如果能够成功的减税，其实对经济是有很大的帮助。我们美国为什么现在失业率可以这么低，然后经济比较繁荣，其实跟川普时期他把这个企业税呢调降到 21% 有很大的关系哈。那如果他这个企业税可以继续往下调降，那普遍来讲华尔街也认为说这个降税呢至少会使这个企业的这个盈余增加至少 5% 哈，所以这都会是实质的帮助。那当然打关税来讲的话就比较就是见仁见智了，就是说基本上会对市场造成比较大的波动哈。然后呢，移民普遍来讲，大家是说如果你限制移民的话，会不会使这个劳动成本呢提高？所以对川普政策来讲，它有一个就是对股市有正面，另外两个呢稍微负面的。那么假如它是红的，就是说共和党两边都赢啊，那它就可能可以这个减税，那么它也会推动它所有的政策。那其实对股市应该是欢迎的，但是如果是他赢。就总统上任了，但是国会没有，那表示他没办法减税，但是呢，他却可以打关税啊， 它可以限制移民，所以这基本上就是变成说，利的地方没看到，这个缺点却看到了啊。那对股市相对会比较大的波动啊，就是说它的政策的不确定性比较高。那么到了蓝的这边来讲的话，就是这个 Kamala Harris 如果上的话，他如果是全部赢，那是对股市是相当不好啊，就是说因为他要加税嘛。这个企业税就从 21% 调到可能调到 28%， 甚至这个资本利得税可能都往上调。那么调整税呢，基本上是不利的，所以基本上股市不欢迎。那其实对市场很喜欢，市场上可能会倾向说，如果他上，但是国会没有过半，就是参众两院还是分治的状态，那这种状况就跟我们现在拜登政府是一样的，也就是说，其实总统什么事情都推动不了。那么所以就是还是一样，就是行礼如仪，我们现在该做什么就做什么，主要还是看鲍尔的政策，货币政策会影响所有的东西。所以我觉得这四个会有对市场有一些不同的方向和影响，所以这个是我们值得在下个月呢就会看到有些变化的。
听到哈，这个 Rex 已经给大家做了非常详细的分析了，市场喜欢谁，那经济政策喜欢谁，那这就是我们看到的今天的市场的一个变化。今天的所有跟川普有关系的什么保险啊等等这些，包括他自己的 Truth Social 呢也是往下跌的，但是呢等到今天呢一看，又可能这个英伟达啊，就是它降税的降利息啊等等，可能都跟现在的政策有关系的话呢，今天包括高科技等等有关的，那这个股票全都在上涨的。那我们回过头来再说大科技的这些企业，大科技的这些企业呢，它涉及到双重的哈，您怎么看现在NVIDIA 它的今天的这个表现了？原因呢刚才讲了，但是呢在这几种情况之下啊，特别是这一次带动我们股市涨的这些 AI 股啊等等，在刚才所说的这种四种情况之下，将是一个什么样的表现呢？
对，我想对 AI 来讲，这个今天这个 Jason Huang 他这个 CEO 来讲的话，他表达说这个需求还是非常的强劲哈，所以我觉得需求是没有问题的。 AI 的这个需求，我们从各种报告或者甚至台积电他这边做表达，他们对未来的这个预测都是强调这个 AI 的 server 的这种需求是非常强劲。那么我觉得像以 NVIDIA 我们之前有提过，他真正的问题不是这个需求不够强劲，而是就是说他的毛利率是不是已经到了顶峰了。我们知道它上一季的毛利率是 78.9%， 那么到了最近一次公布是降到 75.7%， 也就是说这个毛利率下滑呢，其实就已经暗示的就是说，可能供不应求，还是供不应求，还是赚很多钱，可是没有像之前赚那么多了哈。这种普遍在这种高成长股呢，我们观察的这一点是非常重要，就是说它虽然是一直在赚钱，在赚很多钱，可是如果你的毛利率不能往上提升，那么可能它的股价就会有一个极限啊。就像我们这个看到这个街上这个特斯拉的车子是越来越多，可是因为它的毛利率越来越低啊，所以就使它的股价就一直都没有办法突破它过去的高点。所以除非它有一个新的动能哈，就新的获利来源，譬如说这个 robotaxi 啊，这个无人计程车啊什么这些的，如果能顺利推动出来，那就会有一个新的利润的来源，那这样就会使它毛利率有机会提高，那对它股价会有帮助。好，所以其实这些成长股还不大受到政策的太大的影响，好，主要还是看它们本身的这个经营，还有它这个利润率啊、毛利率，好，这些东西。好，当然政策会有直接影响，就是说你政府会不会对你的晶片输出有哪一些限制，对这些东西是会有直接的影响，但就是说其实还是要看这个本身这个科技公司的竞争力这样。
今天还有一个比较大的消息啊， Berkshire 就是巴菲特的这个公司，他继续出售 Bank of America 2.28亿啊，然后呢继续削减他对他的这个股份啦，然后到9月6号、10号，这才几天呢，四五天的时间，售出了580万的股票，那现在呢，直到哈他可能啊。我看哈，这个数据呢，持股比例会降到 10% 以下，目前呢仍然是没有到这个 10% 以下好像，所以呢这个呢我们上周就已经看到了它这个趋势，它不断的在抛售，就不断的在抛售，到底怎么去解读？我看有各种各样的说法，有的说呢它的公司最大的像保险嘛，它也是保险公司，所以它必须有一定的现金储备的这个位置，但是呢也有的呢就在讲，其实你跟它持有的股票呢，相对于它卖出来的仍然不是很多，可是呢如果降到 10% 以下， 以后呢，他就不用每次动作都要迅速的向外界披露了。那让也有的分析呢担心，是不是他看到了银行这部分有一些什么问题，或者说巴菲特已经为未来可能出现的一些波动在不断的进行储备，到底您怎么看？
对，因为今天记者问这个 BOA 的这个银行的这个高管呢，等于是说，哎，为什么巴菲特要卖你股票？他说他也不知道，所以我相信我也没有办法比这个银行的高管有更多的讯息哈。为什么巴菲特卖股票？但是我是有注意到，因为大家现在今天有一些文章就在说，哎，他什么时候买的？所以大家知道巴菲特这个 BOA 的平均股价只有5块多，现在是39块啊。所以呢，其实已经赚得盆满钵满了，所以我觉得他在这个地方就算减码呢，我觉得也不是、什么太意外的事情。而且我之前有提过他这个，我们之前有称过一个叫巴菲特指数啊，就是这个美国的股票的市值除以这个美国 GDP 呢，现在仍然高达 191% 啊，所以还是表示这整个市场就以巴菲特来解读是还是一个偏贵的状态。所以他在偏贵的状态下把他很低档买的东西啊，在高档的地方稍微获利了结，我这个是非常正常的一个操作的。
嗯，是啊，获利了结是很正常，大家就怕除了这个之外还有别的，因为是巴菲特。
我觉得他基本上，我觉得巴菲特从他过去的操作，他不大看这个，他就是他不会去，他不是 top down 的。我们讲操作有两种，一个叫 button up， 一个叫 top down， 两种操作方式。他是标准的 button up 的操作者，也就是说选择个股啊，深度研究他的财报。那他不大管这个经济，他说连经济学家自己都没办法预测经济，所以他不是太 care 这个经济大的环境，他比较 care 这个个股本身相对的竞争力，还有他的股价是否合理。所以我觉得他应该是看到这个股价有点偏贵，就是说如果比较起来跟你现在放在这个银行啊，比如说国债短天期的2年期国债呢，现在1年期的话现在还有 4.12%， 2年期要 3.62%， 就是说如果他放在短天期的这个债券里面也都还有一定的这个报酬率，所以可能是从这种评估的角度来看呢，他决定要减码这样子。
嗯，我们的热线电话是888-275-1628，那如果有问题的话，赶快打电话上来哈。Rex， 最后一个问题，那今天是周三啊，到下周呢是 Fed 会议，那这一段时间你觉得对听众朋友们，我们要观察什么，要注意什么？
好，那我想第一个当然就是明天的这个 PPI 的报告哈 ，PPI 的有一点点回升的那种味道哈，就是说现在以上一个月的这个 PPI 是 2.3%， 核心的 PPI 是 2.4%， 那么这个比前几个月事实上这个 PPI 有一点点回升哈，就是说好像感觉这个通货膨胀并没有真的完全的压下去哈，就普遍还在这个 PPI 是最领先的，那么还在 2% 以上啊，那么前几个月的时候曾经掉到甚至是负的一个情形啊，所以现在看起来这个 PPI 好像有点没有办法预测这个通膨会不会持续往下滑，所以最好明天公布这 PPI 至少还在可控范围内哈，不要是往上涨哈。那我觉得是有机会，因为我们现在油价已经跌到这个每桶70块以下了，所以我觉得是有机会，就是因为油价下跌呢，可能这 PPI 啊原物料成本应该是有机会是往下滑，好，所以这是第一件事，就是说在 PPI 不要再恶化的话，那这样的话就对下周联储局要降息是开一个绿灯，好，至少他确定他可以降息，好，那当然呢，下周三的这个联储局的这个降息，我还是认为一码的几率大一点哈，如果降两码，反而我们要仔细听。鲍尔他怎么去表达为什么他们要降两码，这反而我觉得有点不确定性。好，然后呢，所以这个大概是现在市场上的情形。那如果从技术面来看的话，目前来讲我们道琼斯 S&P500 都涨，在今天是很关键，就是跌破了50日移动平均线又涨上来。好，那但是不过有一个类股并没有涨超过50日移动平均线，那就是纳斯达克哈。所以其实我们目前来讲还是有一点点这个资金还是就是脱离已经涨比较多的科技股哈，往这个相对比较安全的这个股票移动哈，比较大的大型的股票啦，或者比较防御性的股票。所以目前这个资金还没有真正是还不像是一个啊，就是说我们现在是复苏期哈，这个成长股要快速上涨的这种味道不像哈，比较像是市场进入一个高档啊，比较保守、比较 防御性的这种投资，我觉得是现在市场的氛围。
嗯，好，我们现在线上有位听众，这位听众您好，
我们
已经在线上，怎么称呼您？
请关掉您的麦克风，谢谢。
喂 ，Hello
啊，这位先生您好，请问您贵姓？
是，我姓李。
李先生，请讲。嗯，
我有个情况，我想跟大家 share 一下，就是说，在市面上，过去十一月到现在的那个股份一直往上，很多都是跟那个 英伟达有关系的。那现在英伟达造了一个就是说阴影在上面，就是说 DOJ 对他有传可能会有传票，而且说他垄断市场。那他垄断市场的话，英伟达在很多地方都他不断有很多的那个很多的 sale， 他现在目前有3000亿美金的那个 sales coming up， 这样，所以他的股价一直往上。但是问题是，英伟达这个黄仁勋先生讲了很多，就是说他其实垄断市场，他并不是垄断市场，垄断一大堆。但重要一点，他一直没有讲，这是我们以前设计 IC 的时候，曾经都做过这件事情，就是说，英伟达增加其他客户转公司的难度，换句话说，这是最大的一个DOJ， 他调查他这个垄断市场的一个事情，而他一直到现在都没提到这件事情。那我想请问这个Rex， 你怎么看这个事情呢？
嗯 ，Rex 能听到吗？
这是专业的问题啊，老实讲，我们不会比现在在场好多工程师啊都比我了解。就我知道，只是说晶片他们的不 ，NVIDIA 不是只有晶片它本身啊，还有一个配套的软体哈。那一下子我想不起来这软体的这个名词，就是说它整个是有你必须要有这个晶片。然后你还需要有它这个软体来辅助运作它这个晶片，那因此就产生了一个障碍哈。那包括其他的这个 AMD 啊这些想要介入的，可是它的这相对应的软体呢，没有办法让它的这个晶片呢跟它原来的晶片呢融合的比较好，然后使它产生比较高的效能哈。所以这个确实是 NVIDIA 它所足的一个护城河哈。就我们了解它的这个护城河又不是只有它晶片的技术，还包括它软体的应用啊，所以这就是为什么它毛利率可以还是以高达 75% 的一个原因啊，就是说它不是只赚这个硬体的钱啊，它整体来讲是这样。不过您的这个问题我也没办法回答，因为这个到底会不会啊，就是说这个会不会用垄断法啊反垄断法来对它进行什么样的这个，我这个我才太过专业，我也没办法了解说这个细节是怎么样这样。
嗯，
因为我最近上课去了解一些事情，就是说英伟达他就是说那个 DOJ 以前曾经对过 Microsoft 跟那个 Google， 他们也曾经做过这个反垄断的那个这个处罚，而且这个好几百亿美金的那个penalty。 那这个 NVIDIA 到现在为止他们经是有这个 DOJ 的传票的可能性，但是呢他一直都没有提到这个重点，就是 DOJ 他给你传票并不是单独说你卖的太多垄断这个市场，而是说你让这个市场不能，就是其他的公司不能够进入这个，让其他的公司其他的 competitor 进不了你这个产业，就是说没有同样的 chip， 就是这个 chip 本身是 plug-in compatible， 他没有，所以呢这个 DOJ 会说你在这方面是垄断市场，而且你在里面做了一些手脚，让其他公司就 competitor 没有办法复制你这个东西，跟你一样没有，所以这个东西在市面上一直都没有出现这个论调。那我们以前设计 IC 的时候也都是做这种手脚。那不要我说其他人啊，我并没有那个，但是呢，一旦这个市面上了解这一点的时候呢。英伟达股票会摔得很厉害，这是我的想法。OK， 跟大家 share 一下。
OK， 好，谢谢李先生哈。那要不要Rex 来回应一下？
他这个他本身这个功能，我们看他就是在这个行业了，比我更了解他们硬体的这个设计啦。好，所以我们就不要班门弄斧，我还是关注在我刚才强调我是可以看到的东西，就是说我其实对这么多的数字我是非常关心那个毛利率哈，就是说这个毛利率它会反映很多事情，如果你有竞争力，你的毛利率就会维持很高，如果你的竞争力开始下滑或者是没有再那么供不应求的话， 毛利率都会下降哈。那毛利率最高的时候，通常就是你股价最高的时候哈。所以就是说，所以如果说这个毛利率没有办法再往上提升哈，也许我们在前阵子最高的这个140啊什么，这可能就会是一个顶峰哈。这所以大家要特别注意，就是说不是只是看这个公司赚不赚钱，而是它毛利率也蛮重要的。
李先生如果不着急的话，你可以 online 啊，可以hold on 一下，然后一会儿我广告之后呢，我还有听众有问题，我们可以听其他听众聊一下哈，你们昨天看了这个 debate 之后的一些你们个人的想法哈，咱们在美国的华裔对昨天的 debate 这个看法，以及呢对股市啊对未来经济的影响。我现在呢有一位吴先生给我们送了一个短信，往8882751628上面 ，Rex 的问题是，请问 Rex 先生，目前各大公司有预测明年是硬着陆的这种预测吗？那这些大公司他们普遍的营运和资本支出的计划如何啊？那这个也是比较对于大公司他们明年怎么运营布局的。那 Rex 您是否有关注这方面，在他们做各种财报的时候总体的印象是什么呢？
总体的印象倒是这些大公司并没有说未来会出现衰退，好，就是说可能会出现减缓。我以这个晶片的这个制造商就台积电来举例好了，因为很太多公司，我就把这个原始跟大家，就台积电公布财报的时候，他会预测说我的这个营收的增长率。那么他过去呢，他上一季公布的财报呢，他是他并没有调高他的，他譬如说我们的 range 是在10% 到 15% 的增长，那么他并没有调高这 15% 部分，但他把他的 range 会变成说，明年增长是12%-15%， 我只举例了哈，就是说他并没有调高增长，但他把他的下缘往上移动了哈，所以其实从这个角度来看的话，我看好像这个以这个台积电的订单来看的话，如果它代表的是我们整个晶片产业或者相关的这个一个平均值的话，那么看起来未来它还是有一个不错两位数的经济的这个晶片，就是说它的这个营收的增长还是在 10% 以上啊，而且是甚至是这个下缘往上逐渐的提高，所以我并没有感觉出来这个有明显的就是出现大的衰退的情形啊。
好的，今天我已经把 Rex 留在线上很久了，非常感谢 Rex 的分析。其他听众朋友们如果有问题的话，可以送到我们的8882751628这个电话上面啊，然后呢我们和专家在一起分析和讨论。再一次感谢 Rex 精彩的分析。然后李先生广告之后呢，我先首先听一听哈，您对美国大选的昨天 debate 的一些看法。 Rex 我也问一下您吧，我不想问您政治立场，只是做昨天 debate 的这种直观的观看，作为一个财经人士的话，您会怎么个看法？然后对于怎么从昨天的这个 debate， 您是否能够预测谁的胜算更高？
哦，对啊，这个是牵涉到政治预测，不过我感觉好像是，我当然也看了哈，不过就感觉是这个左右两边各自的基本盘子都是巩固住了哈，就是他们各自讲他们自己要讲的东西。好，那都避开他们要讲的这个就是说避开他们弱的地方哈，就相对会被攻击的地方都是避重就轻哈，那就是但是如果以这个闪躲的角度来看的话，那卡马拉·哈里斯是闪的比较好哈，以昨天的这个角度来看的话，他很多他都没有提哈，比如说就是不管是通膨啊怎么解决啊的政策上如何的解决，那比较还是他，但是他很知道怎么运用这个这个我们这个共和党的弱点就是什么堕胎啊这些东西啊，所以基本上以昨天表面上来讲的话，我觉得卡马拉·哈里斯的表现是比预期就比大家想象的好一点哈，不是像拜登的时候一上去辩论就直接就觉得说，哎，这个好像川普绝对最后会大胜哈。不过昨天的这个辩论，我就觉得是各自的基本盘还是相当的巩固，他们还在他们各自的，也不会有中间选民因为他们的表现啊也移动他们的方向哈，我感觉就是各自讲他们的基本论调这样，所以其实还是50-50，相当的难以预测的。
所以呢，未来的50天啊，就非常非常的关键了。好了，再一次感谢 Rex， 其他听众朋友们呢，在广告之后哈，我想听一听对于昨天的这个辩论啊，包括呢他们的各自的经济政策，在未来的大选当中会起到什么样的作用，请大家打电话上来。谢谢 Rex。
谢谢。
君子爱财，取之有道。欢迎收听理财有道。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继续收听理财有道，我是高杰。昨天晚上呢是卡马拉哈里斯和川普的一次辩论了，那这个呢被称作是首次也是唯一啊，还有可能是唯一一次。虽然昨天在结束之后呢，卡马拉哈里斯他们显示出了一个气势，追着川普呢还要再举行一次辩论。那川普今天呢对这个回答呢基本上他是不太想再接受了，他认为昨天他是一打三，我已经赢了啊。那我今天呢，我们的热线电话是888-275-1628，也请我们的听众朋友们，你就是从经济财经的政策的角度上，从通胀的角度上，昨天的这个 debate 您有什么样的看法啊？剩下的还剩50天的时间了，我们呢一起请你打电话上来哈，可以畅所欲言。在海外的华人朋友您怎么看？好，那非常感谢李先生仍然在线哈。李先生你好，请讲昨天 debate 之后您的观感和您对未来这个这两种政策对我们的生活所带来的影响，发表一下您的看法。
是，据我所知啊，我看到各方面好几个媒体说的，昨天不是川普跟卡马拉一比一，而是昨天是一比三，所以这个非常的不公平。那大家的想法就是说，如果将来有这个右派的那个所谓的这个 TV station 去做这个辩论的话，会好很多。那另外一点就是 Kamala 所说的，他讲的让大家非常的愤怒，就是说他讲了一句话，在阿富汗的那个退兵，他是处理的很好。这光这一点就知道他讲话就是太可恶了嘛，乱讲话。那这一点。而且我们不断的攻击他的话，在网络上的话，他会知道自己讲错话，自己会扣分。那至于哪一个上任做总统对于整个比较好呢？刚刚那个 Rex 已经说得很清楚，就是说他的四个 case 嘛，对，前面两个 case 基本上是股票会上涨，所以我们都认为这是很分析的很棒。那至于这个如果川普上任的话，我们想法说，我们找一个人去。上任做工程师，或找一个人去 hire 某一个人做什么事情，都是找他过去有什么好的这个 background， right？ 做过去有什么比较好的这个履历，对吧？他做过什么东西做得很不错。那川普在过去4年他所做的时候，实际上是非常精彩，全世界没有一个战争，非常和平，然后大家的收入都很不错，股票也那个市场不断向上，而且没有 inflation。那光这4点来讲呢，这个川普做得很棒。那我们选的话呢，我会在这个地方不断这4点不断的加强，在网络上让大家知道说，这个川普我们应该选川普。所以我这是我个人的想法啊，我们要有那个怎么样去让大家去怎么样做一些事情，对我们大家都有利，对这个世界有利，对于台湾呢、啊，对于中共啊，对于。美国都有相当的利益，这是我的想法。
李先生，其实您讲的这个蛮有意思的哈。今天有一个非常有意思的现象，我们的其他听众朋友们也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8-275-1628。我们在 X 上面呢，你去看昨天的 debate 呢，他们包括 CNN 前主持人，就那个西裔的那个男生啊，他的这个调查呢，都是79%-80%的都是川普赢了。但是呢，你去看今天所有的媒体哈，什么 CNN、纽约时报、ABC， 他们的民调呢，全部是卡马拉·哈里斯赢了，包括中间选民呢，这个民调也是他们去就是卡马拉·哈里斯上涨了。我们就像生活在一个平行空间一样哈，就是一个平行空间一样。这是一个，还有一个呢，昨天在辩论当中我也看到了卡马哈里斯咬着川普呢，就在说你走的时候，刚才李先生你说他那个时候都很好，但是卡马拉哈里斯就在说啊，你给我们留下了一个最糟糕的世界啊，他就这么讲的。他说呢，你那时候没有禁止给卖芯片，哎呀，感觉他说的好像都是事实一样啊。所以怎么去看待这个，我昨天也在采访其他的嘉宾，也就是说在这么分裂的一个多元化的社会当中，像李先生您怎么去获取真实的信息，你怎么样去判断这些在辩论的过程当中公开的讲的这些他们认为都是事实，但是到你看比如阿富汗的这些事情，人家就可以大言不惭的去讲，哎，我就是处理得很好。可是到底我们从什么渠道怎么去判断呢？您是怎么判断的？
我认为啊，我们做好一个好的公民的方法啊，就是把这个好事讲出来，坏事讲出来，而且对我们股市有利的事情讲出来。那既然这个 Kamala 他能够这么厚颜不耻啊，厚脸皮这样讲出阿富汗很正常，而全世界包括什么他昨天讲的匈牙利总统， 包括这个普京啊，这都认为这哈富汗做的是一塌糊涂。如果卡马拉他居然这样讲的话，那我们就可以在这方面大做文章，对，骂他一顿。但至于你刚刚讲的那个川普在上任的时候，对中国并没有加大力量去防范那个晶片，那这个事情呢，因为时代的不断的变迁，对中共的那个看法啊做法也都不一样，所以这个事情实际上是在，拜登总统上任就2022年10月，他才宣布了这个晶片这个禁运的事情，从那个时候才一直打下来，打到现在不停。那希望以后也继续，但那个时候之前，就2020年之前是那个川普的4年，那时候根本就没有提到这个事情嘛。那所以这个事情不能怪川普啊。我昨天看，我昨天听到那 Cameron 讲这句话以后，我就觉得非常的，非常的恶心，因为
好，李先生，我们现在呢有一位啊，这个大家都不打电话上来，我看哈，这个短信里边很有意思哈，我们来一起啊，李先生你听一下哈，你也回忆一下你的看法啊。他这位尾号是3298，这位听众说，就经济问题的话，贺锦丽的政策比较接地气，毕竟中产阶级人多，过去现在通胀基于过去疫情期间各大国印钞票所致，川普减税只有利于大企业和富人而已。好，李先生针对这位听众的观点呢，您是什么样的看法？
天马他的那个政策哦，就是说他基本上过去3年半实际上那个 inflation 高嘛，那我在写了几篇文章出去就跟大家讲说，这个 inflation 上来之后，就算是要下去以后，它的价钱不会降下，对不对？这很正常嘛。但是一般人不了解这一点，因为他认为 inflation 从原来的2%增到9.9%，再下到现在3%，这 inflation 已经 take care 了，没有问题了。但实际上不是这样，因为 inflation 它到9%以后，它那个价钱，市面上的价钱，不管你买什么东西啊，那个鸡牛羊或者是什么 product 的价钱提高，不会再下降。这些人不知道，所以这一点我们可以尽量想办法去跟市面上的这种中下阶层收入的人跟他们讲，让他们知道这一点，因为很多人都不知道。
Okay.
所以他们说 Camera 的那个制度比较好。其实川普的话他制造2%的通货其实是非常好的，但是也有一个问题，就是说如果美国的东西不通胀的话，那美国的那个所谓的国债不是永远都这么高吗？对不对？那这个受不了的，他一定要有通胀才行。
好，我们的热线电话是888-275-1628。888-275-1628，刚才有打电话的听众您掉线了哈，请您再挂上来。好，这位听众您贵姓？您已经在线上了。
我昨天完全听他们的辩论了哈，我也是第一次听到哈里斯，我第一个强调我没有党派之号啊，我只是就我个人的想法。哈里斯说过，川普曾经想要要求塔利班到美国大卫营来谈判 ，OK， 所以川普所有的策略，军事策略，他是可以亲近独裁者，他也可以跟普京谈，也可以跟这个金小胖谈，他就是完全可以跟这些独裁者妥协的一个人物，这就是他的解决方针，啊、哦，另外，他把这个欧盟。他在位时把欧盟的关系都搞坏了，是拜登上来把它慢慢恢复，否则将来美国没有一个美国自己的，美国没办法只靠自己的力量去抵抗这么多这个独裁者，中国啊，这些俄罗斯啊，朝鲜啊，伊朗，他必须要群体的力量才能去抵抗。如果川普上来继续搞这种政策，逼压这个同盟国家，你可以要他付钱，但是用妥协、吻合、给面子的方式去谈，而不是你不给钱，我叫俄罗斯侵略，这是算哪一边的总统？你等于是向黑帮在妥协的一个总统。那你他注重的是经济，搞什么经济？结果骗了郭台铭来这边，台湾的郭台铭来这边投资，结果厂房快盖好了，找不到人，也没办法执政他的这个制造业，哦，他减税了很多，给这些尤其这个苹果吧，据说那时候他在英国藏了有上百亿的资金在那里，结果川普把这个苹果把钱拿回来了，他并没有投资什么制造业，也没有 创造什么就业机会。所以你看现在的美国，
所以这位先生，您是支持 Kamala Harris 对吗？
我比较倾向于他比较实际一点，我觉得川普的政策都是假大空，根本做不到的。
那卡巴拉沙哈里斯的哪些地方你觉得更脚踏实地呢？给我们举出一两个您认为比较有利的政策，请举出来。
这么多了，你对有钱人大企业家去减这么多税，那将来谁付这个国债啊？是靠着，因为毕竟这个中产阶级人多，是不是中产阶级人要负担的更多？你会造美国现在已经有这个贫富太悬殊了。你继续搞这样下去，美国也会像中国一样。
OK， 好，我们听到的呢，这位先生啊，他呢就认为，Kamala Harris 的经济政策呢会有利于美国的中产阶级哈。啊，那我也请刚才线上的李先生，你可以再回应一下。然后其他听众朋友们抓紧时间哈，有不同的看法赶快打电话上来。我们的热线电话是888-275-1628。好，李先生听到了吗？观点完全不一样哈，您是比较认可川普的这个政策，但刚才呢这位先生呢则是认为呢川普政策是假大空。好，请您也回应一下。
是的，他刚刚讲到第一点就是关于欧盟搞好关系，欧盟三十几个国家实际上他们的 GDP 跟美国是差不多，并没有说太好或太坏。那如果你跟欧盟搞好什么的关系，你不断的增加美国的税那个付出的话，你不赚钱那搞好这个也没有什么用嘛。而且欧盟这些基本上跟美国是死党，不会说因为某一方面原因而分开来的，所以这方面我们跟你们根本就不用担心欧盟会怎么样搞不好。第二个，你刚刚讲说他可以让他可以跟任何人包括独裁者都在 talk 都在 negotiate， 这个是没错的。只要把事情做好以后，他跟谁，他跟高杰小姐谈，或跟我谈，或跟任何谈 Rex 谈都没关系，只要他把经济搞好，让大家都过得愉快。我记得我在那个时候，实际上我在股票或各方面Forex 啊，或者是我的家庭的收入都很高。但是自从这个 Joe Biden 跟那个 Kamala， 我的经济一落千丈。好，你刚刚讲的第三点，郭台铭制造业这方面啊，那个他这个美国要从中共移出，对不对？这没错了，但他中共移出并没有说一定要移到美国啊，对不对？郭台铭是在美国啊，所以他从中共移出，除了那个中共移出来以后，他移到其他国家，这没关系的。这个现在目前是最多的是在墨西哥跟那个加拿大还有其他国家嘛，那他达到他的目的这就行了。我觉得他这三点做的应该是蛮好的。这是我的想法。
好的，我们的华人的听众朋友们对这件事情的看法也是完全不一样的啊，非常的不一样。然后呢，我们现在线上有位叫5959尾数啊，那他已经不断的发来短信，第一条呢是主流媒体早被左媒买下了，全是假新闻，断章取义。然后呢，他就是不赞成社会主义马克思主义的卡马拉政策哈。好，那没关系，我们还剩五十天啊，还剩五十天的时间。我们呢我每天因为剩下五十天，我们会从经济财经的角度上呢不断的再去打开一段时间，大家经常的会讲一讲。我相信真理越辩越明，我愿意有一个平台，大家双方都能够发声哈。通过这样的事情呢，咱们越来越清楚。最忌讳的呢，就是不能够公正的两边声音同时听到。好了，那我们的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了，感谢李先生和刚才那位先生哈，还有我们的听众朋友们，明天同样的时间再见。